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是祷告人生的第23章，没有故事的祷告。假如你没法感到人生是天父诉说的故事，那又如何？且看看这个由杨菲利转述属于乔安妮的故事。如果你在我初信主时问我是否相信祷告，我会很快回答我相信。我会告诉你某次我在雪中跌倒没有受伤，或是把门钥匙掉在1974年 Dodge Dart 汽车里，几个小时都找不着，直至祷告才找到。也许上帝眷顾初信者，这个我不肯定，可是他似乎不太照顾老信徒。我可以列出上百个未蒙应允的祈祷事项，我说的不是自私的祈求，而是重要的祷告。上帝啊，请保护我的孩子，让他们远离坏分子。结果我三个孩子全都犯了事，吸毒和酗酒。恕我直言，耶稣那个不灰心寡妇缠磨法官的故事令人感觉很酸。千人为身患癌症的基督教领袖祈祷，他还是死了。耶稣要我们用头焊墙的比喻有何用意？我活在深渊边缘已经好几年了。是的，我与上帝有过亲密的时候，曾经感受过他的存在，也正是那些仅有的回忆让我留守于信仰。两次或者三次我听见上帝的声音，其中一次他的声音几乎是耳朵能听见的。刚大学毕业的我得知自己患了血癌，当我开车到医院去，以赛亚书的经文清晰地浮现脑海：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倚靠这些仅有的记忆，再没有别的了，没有上帝在聆听的新迹象。我估计大概20%的祷告得到我想要的答案。随着年日过去，我放弃了。我为我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祷告，或是我干脆不祷告。我重温我的祈祷日志，发现上帝的作为越来越少。我生气了，就像小孩一样，我闭口不言。我对上帝进行消极抵抗，我不理会他，或许迟一点吧。我跑去问属灵导师，毫不保留仔细描述过去几年我在健康和特别是在孩子上所经历的种种。我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坐在那儿良久，然后说：乔安妮，我也不知道。他叹气，我期待他的智慧话却是若空，情形就如祷告一样。我的心为乔安妮流血，她经历的实在太多，大学时代患血癌，为三个孩子奔波，对上帝深深的失望。许多诗篇能应对乔安妮的苦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1，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也有乔安妮的痛苦。对于被上帝唾弃的感受，我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年，我过得特别痛苦，没有一个星期是没流过泪的。到了年底，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上帝的认知，我认为上帝恩慈的想法是否错了，我是否高估了他的恩典。我们不喜欢祷告不蒙应允，或应允的方式与我们的要求不同，因为这令人不安。像乔安妮那样丧志的心让我们不安。乔安妮的故事帮助我们看见祷告世界不稳定的一面。反思故事。如果我是乔安妮的导师，我会希望先听她的故事。我猜测她所分享的只是冰山一角。她是如何受害呢？教会和她的丈夫是否漠视她呢？她是否独立面对一切？她是单亲母亲吗？反过来说，乔安妮是个怎样的罪人？她有没有做过一些决定导致孩子误入歧途？发现孩子走歪的初期，她如何处理？我并非暗示上 我并非暗示如果父母管教得当，上帝就会保守孩子，上帝也与他的孩子决裂。但乔安妮的故事只是单方面的陈述，我听到了被得罪，却没听到罪人。按他的叙述，上帝是唯一的歹角。如果乔安妮愿意接受提问，我会问他对祈祷的看法。在他口中的祷告，就像许多基督徒一样，是与生活其他方面分割，仿佛祷告是存在于真空里，像恒星按着轨道环绕地球转动。我听不到祷告如何和他生活各方面联系的故事脉络。祷告生活与服从、爱、等候和痛苦是分不开的。乔安妮曾有甜美的祷告，她说，我曾经感受过他的同在，也正是这些仅有的回忆让我留守于信仰。这类回忆当然可以激励我们，可是当如果这些经历成了目标本身，上帝便沦为我们的欢愉工具，难怪上帝只占 20%。 最难向乔安妮提出的是他的苦涩，他所写的文字每一段都流露混合了犬儒的绝望。他的苦涩可会源自把祷告与生活分割的错误教导。乔安妮的苦涩有份造成孩子的挣扎吗？他谈到孩子远离上帝，然后承认自己与上帝有距离。也许乔安妮是现代版的约伯，他无辜承受无意义的痛苦，但约伯并不苦涩，也从未关上自己的心门，他高亢地宣布自己无辜，显露莫大的信心。当三位挚友都认定你犯了错，你需要信心来保持清白。约伯多次向上帝呼求，希望上帝给他一个公道。约伯面对上帝，乔安妮却承认自己远离上帝，一个持守纯粹的信心，另一个却没有。一个信任上帝为自己编织一个更大的故事，另一个却不。如果我们不能像迦南妇人一样在失望中对上帝发热，犬儒态度就会趁虚而入，我们就会逐渐心硬，展开活死人的生活。下表总结了面对祈祷生活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无故事，第二种有故事。无故事苦涩，有故事等候，无故事愤怒，有故事观望，无故事无目标，有故事猜想，无故事犬儒，有故事祷告，无故事控制，有故事顺服，无故事没有盼望，有故事心存盼望，无故事不感恩，有故事感恩，无故事指责，有故事悔改。另一个上帝编织的故事，我希望告诉乔安妮金农说话的故事，就是上帝让我们等待25年才应允祷告的故事。我会描述我们如何在祷告和金一次又一次学会新的沟通方式之间来来回回，下苦功祷告，犯错遭遇挫折，再更下苦功，摆上更多祷告，得到突破，再下苦功，再祷告，等等。一次又一次，往往在最后一刻，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他的供应总是伴随叫我们谦卑的功课。1993年，吉尔通过我们的学校得到一笔拨款，为今购置一部代言电脑。起初的兴奋冷却后，代言电脑被搁置在架子上，我们和金都无法驾驭学习电脑的128个图标和3000字的语言。就算金学懂了，他也没有能力组成通贯的句子，我们不知道他会否终有一天学懂。1996年春，金和学校的手语翻译配合得不错，我有意在余暇写一本有关耶稣和他如何爱人的书。当我为这事祈祷，一个想法临到我：保罗，今尚未说话，你怎能为我说话？ 这个冲着我诚信而来的简单挑战来自上帝。上帝定义要我的私人生活和外在的生命相称，他不希望一个以爱为焦点有力的公开事工那书背后存在一个未完成的私人事工今未能说话。他不希望我的外在生命大于内在生命，上帝不喜欢我们人格分裂。于是我把写书的计划搁置，筹算如何帮助金透过代言电脑说话。那次祷告后不久，我们收到一份通讯，内容提到一位业界先驱主编的代言电脑营。金和我参加了一个星期，金营在代言电脑中目睹了其他孩子使用代言电脑，让我们觉得拥有一把电子声音也不是太怪。其后秋季学期开始，我们请求校方重开金的个别教育计划，开一门学习代言电脑语言的特别课。我们尽量给金机会使用代言电脑说话，例如负责谢饭祷告。有时候我们上馆子吃饭时忘了把电子声音的声量调低，他的电脑会响起耶稣啊，感谢你赐食物。此时我家的青少年会把身子滑下椅子，企图躲避人们的目光。儿子安德鲁会把艾美丽拉到一边，对他说，你还是干脆放弃吧，有金在场你装不了苦。慢慢的，金的句子表达得越来越清楚，他开始用电子声音说话。这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把他的声音变换成不同的人物，例如大块头哈利或者恶妇丽达。在我计划写作后一年，对这个计划不知情的朋友琳达突然致电我说，保罗，我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朋友打算开班教授写作，你有兴趣吗？似乎巧合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我探访一个患了忧郁病的牧师，发现他和一家大型福音派出版社关系密切。我在一个退休会当讲员时认识了一位学识于牛津的印度作家，我答应当他的门训老师，条件是他做我的编辑。之后在神学院的门打开，我就开始写耶稣生平。在上帝停止我的写作计划后3年，我得到了爱情在我们中间的作者合约。6个月后，朋友们慷慨的奉献让我可以当全职作家。在我的情况中，先求上帝的国就是不公开撰写耶稣，而是学爱的隐藏功课。我写书前，差不多每一扇打开的门都没有很大的诚信测试。天父特意单言一本颂扬他儿子之美的书，为的是先让金能够更清晰地说话。他把金放在他儿子的荣耀之前，我不明白这种爱，我想这就是十字架的所在吧。你看到发出孤立的祷告和在上帝编织的故事中祷告的分别吗？上帝应允了我们希望金能说话的祷告，但这个答允与我们的悔改、服侍、管理和等候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大多数的祷告都是在上帝所编织的更大故事的脉络中蒙应允的。活在天父的故事里，活在天父的故事里就是活在张力中。这本书有动笔之日吗？金不懂句法怎能说话呢？毕竟张力和难以跨越的障碍都是精彩故事的材料。不过祈祷就像魔法，人生就太枯燥，与上帝不再有关系，也没有与这处或那处的小邪恶们争而得胜的滋味。活在天父的故事要谨记3件事。一，别要求故事按你的想法走，换言之要完全降服。二，寻找故事者，寻找他的手，然后按你所看见的祷告，换言之培养留意耶稣的眼睛。三，留在故事中， 不要因故事发展不如意就封闭自己。最后一点，留在故事中可以是特别困难的。当故事发展不如意，你要问上帝在做什么，留心出人意表的礼物。上帝喜欢用裹着布的婴儿卧在马槽给我们惊喜。有时候当我们说上帝沉默，其实只是他没有按我们的心意去编排故事发展。当我们希望上帝为我们创作的故事补白，他就沉默起来。但在他策划的故事里，就是我们活在当中的故事，他极少沉默。一个小故事能够阐明我想表达的意思。有一次我在残障儿童营会当讲员，一个志愿者认为自己被一个家长错怪了。听过他申诉后，我兴奋地告诉他，现在你可以服侍耶稣而不是服侍家长了。我也曾遭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诚然为他感到兴奋。没有什么比服侍不满自己的人更能把自意除清。要看见说故事者，我们需要放慢内在生命的脚步观看，我们需要浸淫在他的话中，经历他的心思，听出他声音的韵律。我们需要提高对故事的警觉，留心说故事者对我们生活细节说话。上帝编写的故事既不怪诞也不虚浮，总是令我们的生活段落在他的尊荣前屈膝。留意神圣的艺术家，上帝为约瑟编织的故事可阐明我的意思。像乔安妮一样，约瑟的人生充满了失望，兄弟嫉妒他，以20块银子把他卖掉，脱下他的彩衣作为他死去的证物。正当他的人生好像走向正轨，主人的妻子又撕下他的外衣作为他企图强奸他的证物。最后他落在狱中，孤独被人遗忘。参考创世纪37章39到40章。且看看上帝编织的故事。约瑟两次降杯都湿掉外衣，外衣每次都是背叛的证物。当上帝两次把他升高时，他都从法老手中得到新的外衣。可以肯定说，约瑟知道上帝以外衣和银子编写他的故事，因为当兄弟来到埃及，约瑟赠予他们外衣和银子，兄弟从他身上盗取外衣，他以此赏赐他们，并以此总结自己的人生故事。参考创世纪40到45章。约瑟没有向苦涩和犬儒态度低头，他发现上帝恩慈的心，并把他的恩典施予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宽恕盈溢。赠予兄弟外衣这个动作让约瑟成了艺术家，他洞察到上帝在他生命中所用的主题，并且将之延伸。他从上帝手中拿过书笔，把书作完成，他学懂了天父的节奏。看看金学会用电脑这故事的艺术。保罗，金尚未说话，你怎能为我说话？这个诘问利用说话一词的两种意义去揭示我的内心。第一个说话是真实开口说话，第二个说话是写作和宣告。这是一行诗句，看看其中的神圣艺术。我为上帝的心意花精力，帮助金说话，上帝就为我的心意花精力，帮助我写书。我喜爱观看上帝编织故事。我们的人生失去了神圣艺术的触觉，因为启蒙运动把艺术、诗章和文学摆在与宗教同一类别，这些事情被定义为不真实，所以从史书和生物学书不允许实的存在。这当然是错误的分割。打开任何一本生物学书，你都会马上碰见一个伟大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作品。面对挥之不去的痛苦，甚至只是一个小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注目不足之处。例如在约瑟的故事中，我们会注目失去的外衣和背叛， 而并非上主的作为。许多时候，当你认为诸事不顺，其实只是你身处剧情的发展中。如果你像约瑟那样看见上帝怎样编织你的故事，你就能看见当中的模式，你会成为敏锐于天父声音的诗人。